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1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全球民主峰会开幕，拜登宣布启动民主复兴总统倡议。
In the face of sustained and alarming challenges to democracy,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democracy needs champions. And I wanted to host this summit becaus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一场中国自办的另类民主峰会。
中国，他可能未来的确，他可能自己也会搞一个民主峰会啊，他自己重新定义民主，然后甚至找一些，比如说其他像北韩啊，或者像这个缅甸啊这些国家。其实习近平他也非常自豪，就是说他上任他的某种体制输出也是成功的。
种族灭绝受害者纪念日，布林肯发表声明，呼吁协力追求正义。美国 WNBA 球队亚特兰大梦想队支持彭帅和 WT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全球民主峰会开幕，拜登宣布启动民主复兴总统倡议。美国总统拜登召集全球110个国家的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领导人出席的线上民主峰会星期四上午拉开帷幕。拜登总统在国务卿布林肯的陪同下发表了开幕词。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拜登表示，主持召开一次民主峰会的想法由来已久。他说，
In the face of sustained and alarming challenges to democracy, universal human rights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democracy needs champions. And I wanted to host this summit because here is th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当民主和普世人权在世界各地面临持续和令人震惊的挑战时，民主需要拥护者。我想要主持这次峰会，因为在美国，我们和其他人同样都知道，重振我们的民主和加强我们的民主机构需要不懈的努力。拜登表示，过去10年来，全球的民主水平不断倒退，公民自由持续萎缩，而且全球性的挑战加剧了这一趋势，而独裁和专制政权希望借此机会扩大他们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
From autocrats, they seek to advance their own power, export and expand their influence around the world, and justify the repressiv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s a more efficient way.To address today's challenges. That's how it's sold.
他说，他们寻求推进自己的权利，探索和扩大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并为压迫政策和行为辩护，认为这是应对当今挑战的更有效的方式。这就是他的兜售方式，试图煽动社会分裂和政治两极化的声音。也许最重要的是，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通过增加全世界人民对民主政府的不满，让他们认为民主政府未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拜登引述已故美国国会议员、知名民权活动家约翰·路易斯的话说，民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行动。
So over the next 2 days, we're bringing together leaders from more than 100 governments alongside activists, trade unionists, and other members of civil society, leading experts and researcher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business community.
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将把来自100多个政府的领导人与人权活动人士、工会成员和其他民间社会成员、主要专家和研究人员以及来自商业界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我们不是要宣称民主是完美的或拥有全部的答案，而是要团结一致，重申我们共同的承诺，使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分享想法，相互学习，并做出具体承诺，就如何加强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抵制独裁主义，反对腐败，促进和保护各地人民的人权采取行动。 拜登表示，美国希望起到示范作用。他说，他的政府上任以来，美国通过了美国救助法案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以恢复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并且致力于推动另外两项加强美国民主的法案。拜登在开幕词中宣布启动复兴民主总统倡议，计划在未来一年投资4.24亿美元用于支持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包括支持媒体自由、打击国际腐败、与民主改革者站在一起、促进推动民主的技术，并定义和捍卫什么是公平的选举。本次民主峰会的三大主题分别是加强民主、对抗专制独裁、打击腐败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台湾政府获邀出席，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也将于峰会的第二天就香港的民主状况发表讲话，声称自己是全过程民主的中国没有获得邀请。中国官媒新华社批评此次峰会是打着民主旗号的美式闹剧。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一场中国自办的另类民主峰会。中国未受邀请参加美国民主峰会，但日前在广州召开的一场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宛如中国自办的另类民主峰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视频强调，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庞大社会，又是一个快速发展且位居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很多人对它的认识都是瞎子摸象，外界应该回归客观事实看待中国的发展，而非主观理念的批评，才不会让东西方陷入越来越尖锐的思想交锋。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12月1日至4日在广州召开，习近平通过视频致辞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他提出，要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中国央视网报道，以此国际会议为窗口，聆听中国故事，分享中国智慧，感受中国力量，正是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关键。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会议的丛书发布会上表示，读懂中国是因应时代的需要，因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把自己的逻辑强加在中国的身上，认为国强必霸，因此中国要主动让国际社会知道，西方的逻辑不是中华文明的逻辑。郑永年还说，西方崛起的核心不仅是因为经济总量、经济基数增加了，而且在于他们创造了一套建立在他们自己实践经验基础上的读懂西方的知识体系。英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所以中国崛起也需要确立一套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身知识体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发展与前途很大程度的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所以如果想要了解中国，就必须对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价值观俨然成为国际政治的工具。外界对于中国的理解其实不够客观与全面。李明江说，
从中国的这个政治基因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西方媒体也包括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会基因太多的关注于中国的负面，对中国的取得的成绩，对中国的那个进步，对中国的那个发生了一些好的积极的变化啊，没有足够的注意到，也没有就是从正面的来评价这些中国几十年过去几十年 取得了一些经济社会的这方面的一些发展的成绩。
中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正前所未有的接近世界舞台中央，当世界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却又充满各种误解时，中国有必要向国际社会说清楚，讲明白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王海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大体上分为建国前、建国到改革开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至今三个阶段。这一路走来，中国从一穷二白时期到现在人均 GDP 超过10,000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而是长期推动努力的成果。王海良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套经验制度，并且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完善，包括拥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其远大的目标，并且能够动员广大的人民齐心协力地来达成。当遇到困难危机时，会有来自传统文化力量的八方支援等。他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套机制在中国很受用。
在我们对外交往和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越来越多的发现啊，有的时候呢存在了很多这个误解，很多的误区。我认为呢，实际上中国太大了，中国呢又是一个这个快速发展变化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和这么大庞大的一个社会，那周边呢多多少少有一点这个盲人摸象的感觉，你知道吧？
王海良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凯瑞·布朗今年六月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也提到，西方世界对中共存在误解，西方可能将中共视为一个西方意义的政党，一个只包含有限政治功能的团体，但中共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全能的政党，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中共负责，这是很独特的地方。这种现象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中，而中国又是现存这种社会主义体制下最大的国家。王海良表示，特别是近两三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发表了很多中国的负面消息，虽然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并非毫无缺点，但中国人民的感觉普遍是正面的。用他的话说，如果中共真的这么糟糕，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进步和那么多人民可以吃饱穿暖？所以负面评价是站不住脚的。王海良认为，这些外部批评和媒体上的嘴仗，其实都不是来自于事实层面，而是思想理念冲突而形成的交锋。他说，
我必须坦率地说啊，我发现有相当多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家，还有西方的一些这个精英人士，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人，他不是从事实层面，不是看事实来这个得出一个结论，而是呢他是从他的理念出发来看这个情况，来看这些现象，也就是说他主观的作用要比那个客观的事实能量大得多，所以呢他没法正面正确的来估计来评判，所以呢那就会陷得越来越深，所以呢这个矛盾也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思想交锋呢是会变得很尖锐。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江也说，中美应该要把注意力放在治理上面，而不是用意识形态相互批评对方的政治体制。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下，把自己当作主，将世界视为从，认为全世界都要来了解中国，而不是中国去了解世界。读懂中国会议就是出于西方要来顺应我中国这样的目的而举行。这场会议抢在美国12月9日登场的民主峰会前举办，出席者包括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伊万·梅利尼科夫、保加利亚前总统罗森普列夫内利埃夫、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等15位国际政要，以及来自美、欧、俄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专家，总共600多人用线上或是线下的方式与会。分析人士说，在中国未受邀参加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情况下，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犹如一场中国自办的另类民主峰会，目的是要外界透过读懂中国共产党来理解中国式的民主。在会议中，习近平提到，中国共产党将坚持人民至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弘扬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就在读懂中国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国国务院12月4日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12月5日，中国外交部更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用 1.5 万字痛批美式民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想跟美国抢夺民主话语权，民主话语权也成了中美博弈的另一个新兴场域。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中共在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时期认为西方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是碍于中国国情，认为尚不适合全面实施，但他们并没有否定西方民主的价值或其存在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后到1989年民运时期的阶段，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国有可能跟当时的苏联解体一样走向民主，但是后来并没有。范世平说，
那到了习近平时期，他是根本的否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意思就是说西方民主政治没有什么优越性，他就是否定你这个体制，然后来凸显他自己本身体制的优越性，所以他等于说把中国的民主跟西方的民主做了一个切割，我可以诠释我所谓的民主。
范世平说，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曾经想要转变成类似于新加坡的开明专制，或是所谓的新威权主义，就是虽然没有民主，但是有法治和自由。但是习上台之后，他完全否定自由与法治，他不走新加坡模式，法治是为中共服务，而且也没有司法独立。这可以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2017年公开抵制司法独立的发言可见一斑。范世平认为，习近平对于西方民主是嗤之以鼻的，虽然对未获邀参加美国民主峰会或有不悦，但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不屑参加。范世平指出，尤其是缅甸军头跟中国外长王毅见面之后就逮捕昂山素姬，阿富汗神爵士政权成功的把美国赶走，让中共势力得以进入，以及香港国安法通过，让中共成功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香港的影响，并保住香港体制的稳定等等事件，都令习近平对自己上任后能够成功的把中国共产党体制向外输出到其他地方并取得成就感到相当自豪。范世平说，
中国他可能未来的确他可能自己也会搞一个民主峰会啊，他自己重新定义民主，然后甚至找一些例如说其他像北韩啊，或者像这个缅甸啊这些国家。其实习近平他也非常自豪，就是说他上任他的某种体制输出也是成功的。
按照目前西方对国家制度的划分，中国属于威权国家。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王海良说，东西方政治体制的好坏就跟鞋子好不好一样，要穿的人自己才知道，所以中国没有必要一定去痛批美国的民主，也不要因为美国的民主最近表现不好就认为它打从一开始就不好，不如留给参加美国民主峰会的第三方去做比较和鉴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种族灭绝受害者纪念日，布林肯发表声明，呼吁协力追求正义。星期四12月9号是国际种族灭绝受害者纪念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此发表声明，呼吁通过各国的集体努力防止和应对种族灭绝等暴行，并为受害者寻求正义。声明全文如下。
一项防止种族灭绝的号召。12月9日标志着维护种族灭绝罪受害者尊严以及预防这一罪行国际纪念日，也提供了一个反思我们世界尚存的极大罪恶，并让我们重新承诺竭尽所能制止这一罪恶的机会。各地善意的人们有责任记住种族灭绝和其他残暴罪行受害者，为他们悲伤、发声并重申他们的尊严，追究这些暴行的罪责。这些罪行的受害者不仅仅是个数字，他们是母亲、父亲、女儿、儿子、家庭和社区成员、朋友、邻居，是人。我们为所有受到这一残暴而又令人发指的罪行影响的受害者、幸存者、家人和亲人感到心碎。在今天这个纪念日，让我们承诺使用我们所有可用的工具，以集体的努力来防止和应对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让我们发声，反对对大屠杀的否认和扭曲，以及对各种形式种族灭绝的否认。让我们反对那些在司法机构制造混乱，否认其邻居共同人性，以及利用受害者痛苦的人。让我们寻求正义，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任务。
维吾尔族法庭裁定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总部位于英国的独立审判机构维吾尔族法庭星期四12月9号表示，法庭确信中国政府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法庭主席杰夫里·尼斯爵士表示，根据公开听取的证据，法庭确信中国通过限制和减少出生数量来达到毁灭新疆大部分维吾尔人的长期计划，已经犯下种族灭绝罪。法庭还确信习近平主席、陈全国以及中国和中共其他高级的官员对在新疆发生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法庭还表明，虽然可能发生的任何犯罪行为，无论强奸或酷刑，不会在习近平和其他人详细了解的情况下进行，但法庭确信这些行为是政策以及习近平等人言论的直接结果。维吾尔族法庭还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了一项全面的政策，摧毁宗教场所，对维吾尔族宗教进行了系统的攻击，以消除宗教极端主义。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就维吾尔族法庭的最终判决作出回应。发言人称，法庭既无任何法律资质，也不具备任何公信力，此前多次反华活动的险恶用心已经被事实戳破，非国际社会有识之士所不齿，这样一个谎言制造机搞所谓最终判决，就是几个跳梁小丑表演的政治闹剧。发言人还说，谎言掩盖不了事实真相，蒙蔽不了国际社会，更阻挡不了中国新疆稳定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这场闹剧注定要被世人所唾弃，被历史扫进垃圾堆。据该组织官网介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于2020年6月要求杰弗里·尼斯爵士成立并主持一个独立的人民法庭，以调查针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人口的持续暴行和可能的种族灭绝。维吾尔族法庭于2020年9月3日在非政府组织应对种族灭绝联盟的协助下成立。 法庭官网还介绍说，虽然没有制裁权利，但法庭将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判决，这可能是一个起点，让各国、国际组织、公司、个人和其他行动者根据相关调查结果采取行动。为了调查中国政府在新疆涉嫌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权利，法庭曾于6月在伦敦的教堂之家举行了首次听证会，听取了38名证人的证词，第二次听证会在9月举行。中共当局在新疆对维族人进行系统性迫害的行为正在受到日益扩大的国际关注。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说，新疆规模庞大的拘押营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据指控被关押者遭受了酷刑、强迫绝育、洗脑、强迫劳动等虐待。中国官方否认虐待维族人和强拆清真寺的指控，中国辩称新疆问题的本质是反暴恐、去极端化、反分裂问题，而不是所谓人权宗教问题。
就在维吾尔族法庭裁定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一天前，美国国会各政党展现高度共识，美众议院一天内高票通过三项中国人权问题法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几乎全票通过了三项有关中国人权的议案。众议院院会以428票对一票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旨在确保中国新疆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不得进入美国市场。该法案将设立一个可反驳的推定制度，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否则会推定凡在新疆制造的产品均使用了强迫劳动，因此会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参议院的版本今年7月获得了两党议员无异议一致通过，预计两院的协调版本会轻松获得通过，并获得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众议院星期三还以427票对一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国继续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实施的种族灭绝和犯罪行为，并敦促美国采取行动。同样在星期三，众议院以428票对0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认定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未能遵守自身对人权的承诺。众议院院长佩洛西今年早些时候就敦促拜登政府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制裁，以表达对中国践踏人权的不满。他的这一立场据信为白宫最终在星期一宣布外交制裁的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佩洛西星期二在宣布安排三项议案的投票时说，通过这三项法案，众议院发出一个清晰和直接的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维吾尔的犯罪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罪，必须立即停止。国会此前已经通过了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支持西藏人政策法和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佩洛西说，将这些法案加在一起，众议院会继续要求北京对其践踏和压制人权行为负责。他还说，如果美国因为商业利益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我们将失去为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视讯会晤时，直接表达了他对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事务上的做法和更广泛的人权问题的忧虑。但是习近平回应说，各国的民主方式可以不同，如果因为实现民主的形式不同就加以排斥，这本身就是不民主。他还表示不赞成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习近平星期三为2021年南南人权论坛致辞时说，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党。这个所谓国际论坛是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共同主办，自编自导的一场大外宣活动。北京一直否认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事件， 称这是西方国家试图压制中国发展的世纪谎言。
香港法庭裁定六四集会案李芷英等三人罪成。香港区域法庭星期四12月9号判定去年在六四集会现场出现的三位知名民主派活动人士犯有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并非法煽惑他人参与。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以及前新闻记者和立法会参选人何桂兰被控在2020年6月4号在维多利亚公园非法参与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他们此前在法庭前表示不认罪。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法庭作出判决后发表声明说，香港政府再次公然藐视国际法，将这些活动人士定罪，而他们只是以和平、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悼念1989年6月4号遭到中国军人杀害的人。声明说，人们应该能自由和平地哀悼和纪念天安门镇压行动的死难者，对这些人提出检控是对自由表达和自由集会权利极为严重的攻击。一共有26名相关人士受到香港当局的指控，其中16人已认罪并被判处4至10个月监禁。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五位著名民主活动人士也在认罪者之列，预计在这个月的13号被法庭判定刑期。李卓人此前在法庭认罪时说，悼念六四是应该做的事，应有之义，无悔无憾。香港警方去年以疫情严峻为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一些民主派人士当晚仍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并因此被当局检控。去年6月底，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民主派活动人士，取缔捍卫人权的公民团体，包括具有48年历史的香港最大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每年主办七一大游行等全民抗争活动的民间人权阵线。支联会在1989年港人支持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声浪中成立，今年9月25号被迫宣布解散。这个在中国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后30多年来一直在香港高举六四火炬的公民组织走入历史，而集体悼念六四的活动也遭到香港当局的禁止。中国当局严禁民众以任何方式讨论六四事件，并将试图纪念这一事件的人士关进监狱。当局甚至极力回避使用六四的字眼，称对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早有定论，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历程证明当局的处理是正确的。
美国 WNBA 球队亚特兰大梦想队支持彭帅和 WTA。 美国国家女子篮球协会 WNBA 球队亚特兰大梦想队星期三12月8号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女子网球选手彭帅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彭帅曾在11月2号发出一条微博，指控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对他进行了性侵。 WTA 出于对彭帅的安全担忧，已于上星期宣布将暂停在中国举行的所有赛事，也包括在香港的赛事。亚特兰大梦想队在推特上写道，亚特兰大梦认为保护公民和人权是我们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不宽恕对女性或任何人的暴力或侵犯，并将尽我们所能保护女性运动员公开反对这种暴行。梦想队还表示，为此我们与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彭帅和所有女运动员站在一起，用他们的声音向权力说真话。彭帅的那篇博文在发出大约20分钟后便被删除，他的名字也变成了敏感词，甚至连网球一词也一度被屏蔽。中国官员从未对彭帅的性侵指控予以正面回应，似乎也并未打算对此事进行调查。彭帅的事情一出，美国男子职业篮球球星埃利斯·坎特便发表推文说， 因为彭帅事件，我们应该将冬奥会移出中国。坎特在推文中附上了 Where's 彭帅和 No Beijing 2022 的标签，他还表示，这世界上所有的金牌都不值得出卖你的道德、价值观和原则。WTA 在宣布将暂停中国赛事后，已于星期一公布了2022年上半年赛程。通常在每年的第一周举办的深圳公开赛并未出现在赛事安排中。男子职业网球管理机构职业网球联合会目前暂未做出停赛决定，该协会称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席也称他们没有暂停中国赛事的计划。
美英澳加等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后，德法外长表示欧洲需共同行动。
德国新任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星期四12月9日在巴黎表示，欧洲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问题上必须采取共同的立场。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本周上任，而贝尔伯克则首次以外长身份访问巴黎，并与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举行了会谈。贝尔伯克是在会谈结束后与勒德里昂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贝尔伯克在联合记者会上指出，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在指控遭遇性侵后下落不明，已经引起国际关切，此事也必须要持续追究下去。当一位女性提出这样的指控，她的声音应该让国际社会听到，我们需要追究这个案子，并获取共同的答案，贝尔伯克表示。在西方主要国家中，美国率先于星期一宣布，由于中国当局在新疆等地侵犯人权的暴行，美方决定对明年二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抵制，不派任何官员出席这次冬奥会。在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之后，先后已经有澳大利亚、英国、苏格兰、加拿大等国政府宣布跟进，也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在欧盟国家中，因力挺台湾而遭到北京打击报复的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已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但是由于欧盟国家在重大外交政策上采取共识决定，因此贝尔伯克会晤法国外长后呼吁欧洲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问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法国教育部长布朗凯星期二曾表示，中国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但法国将不会效仿其他欧美国家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法国体育部长马拉西尼亚努将出席北京冬奥会。不过，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在与贝尔伯克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也表示，欧盟的确有必要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一事上采取共同立场。北京近年来与美国的关系急转直下，北京在新疆和香港等地侵犯人权和打压异议的行为受到美国和西方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抨击。北京对台湾施加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也引起美欧的严重关切。美国及其盟国目前宣布的外交抵制只是不让官员出席冬奥会，并不妨碍运动员参赛。但是全球主要人权组织和团体则早已掀起一场舆论战，呼吁各国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全面的抵制。刚刚卸任的德国默克尔政府过去常常被批评为了商业利益而避免与北京正面冲突，但是刚刚就任的德国新的联合政府有可能改变默克尔过去的对华策略，并对北京实施较为强硬的政策。贝尔伯克上星期在就职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表示，要抛弃前政府优雅的沉默，推行基于价值观的外交。他还指出，德国要对北京采取强硬的政策，甚至限制中国商品的进口。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还曾对贝尔伯克这番发言作出回应，强调中德需要建桥而非建强者。 美澳英加等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不过，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北京并不担心此举会有什么连锁反应。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赞成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汪文斌说。目前已知，俄国总统普京将是确定出席北京冬奥会唯一一个世界大国的领导人。汪文斌不愿透露还有哪些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北京冬奥会。目前已经有不少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王室成员注册出席北京冬奥会，我们对他们表示欢迎，汪文斌说。
美国和欧洲的两家智库最近分别对一项长期来广为人们所忽略的中国对外战略提出警告，指责中国利用西方国家政体多元化的特点，有系统地拉拢鼓动各国地方政府从次国家层面对抗瓦解各国的对华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美国无党派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说，对美国而言，美中博弈远远不仅局限于联邦政府层面，中国的战略布局对象还包括了美国各州和地方的政府。在美国目前正在出台一系列反制中国的法案之际，中国更是加紧向地方政府施压。德国中国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所在上个月题为《小池塘里的大鱼》中国在欧洲的次国家级外交的报告中说，中国欧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欧盟机构和国家层级的政府，稳步扩大了与以下各级的联系，与数不清的地区和城市建立了各类伙伴关系。报告说，这导致了中国投资、研发合作以及政治和文化交流的增加，使欧洲的地方政府和城市基本上对北京持欢迎态度。中国外交部上星期同美国地方州市及工商界代表举行视频交流对话期间，副部长谢峰几乎毫不掩饰地要地方政府官员发声出力，仗义直言。他明确表示，希望他所说的朋友们推动拜登政府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和制裁，阻止国会通过创新与竞争法案等涉华法案。捍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该智库这份报告的作者内森·皮卡西奇说，这是中国影响美国地方政府的最新例证。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well as informal channels of influence seek to sow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globally, engaging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engaging with subnational leaders, state and local.
他说，中国政府以非正式的渠道在美国乃至全球寻求扩大影响力，与私营部门、与次国家级领导人、州和地方政府接触，以施加影响力。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虽为中央政府所掌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国内政治往往很难和外交政策完全切割开来，各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往往也会波及地方的利益。在美国，尽管州政府无缘对华政策的制定，但是却可以间接地影响联邦政府的决策，也可以在联邦框架下独立发展对华经贸关系。捍卫民主基金会的报告说，在美国政治中，除了白宫和国会，还有另一种决定性的角色——州长。中国的民治国际研究院的一份报告说，各联邦成员也在联邦宪法中允许的范围内享有一定的外交独立性，可以与其他外交主体签订一些协议，部分联邦成员单位也可以以联邦成员的身份参与各个国际组织。2017年， 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但是美国的加州却独自与中国签署了扩大绿色技术的协议。时任州长布朗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议，并称美国的州政府将填补联邦政府在该问题上留下的空白。美中省州长论坛被称为是两国地方间务实合作的开创性举措，为两国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捍卫民主基金会说，过去十年的种种事件无疑表明，这些交易往往损害了美国的繁荣和安全。例如，在2011年的首届论坛上达成的数份交易，为中国最终挖空美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了必要的立足点。该基金会的皮卡西奇说，在美国的联邦政府制度之下，中国得以绕过联邦政府，通过州市的投资方式进入美国的商业系统。他说，有些进入美国市场的交易本来是应该引起国家安全审查的，联邦政府有这方面的监督机构，但是在州和当地工作机会和投资基金的掩护下，这些交易往往就过关了。美中两国关系近年来虽然迅速恶化，从白宫到国会，美国联邦一级的政界领袖在中国问题上所持立场基本高度一致，但是在地方一级的州市当中，对中国的态度很多时候却迥然不同。中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曾指出，在50位州长中只有6位对中国态度强硬，明确对中国示好的州长多达17个。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在一份新闻稿中曾援引肯塔基州长马特·贝文的话说，美中当一方告捷，另一方也得胜，中国强大了对美国有利。而双赢一直是北京最热衷倡导的一个概念。皮卡西奇对美国之音说，
The win-win cooperation benefits, effectively reiterating line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你可以看到民选的我们的州长在为中国所说的双赢唱赞歌，在美国为中共的路线背书。美国福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戴雅门指出，美国的纽约州还曾经在中国建国70周年大庆前通过一项决议，将10月1日定为中国日。他对美国之音说，这对于一般人来说似乎相当无伤大雅，但是这是中国求之不得的象征性的大外宣胜利，中国相信这还可以为其他事情奠定基础。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资深分析师、该报告的作者罗德里克·克夫普茨对美国之音说，现在越来越难以区分哪些是合法的中国地方外交，哪些是含有颇具颠覆性的渗透。他说，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的参与者可以与欧洲的城市和地区签订各种投资和合作协议，而这些通常都不需要国家以及政府的参与。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中国出暗招报复立陶宛，逼跨国企业放弃立陶宛产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立陶宛一名政府官员和一家行业机构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已要求跨国公司切断与立陶宛的联系，否则将会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此举将使企业卷入立陶宛与北京之间的争端。就在上个月，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挂牌运作后，中国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级。立陶宛的执政联盟去年11月还承诺支持台湾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此举激怒了北京。立陶宛与中国的直接贸易规模不大，但有数百家公司为中国销售的跨国公司提供家具、激光产品、食品和服装等。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艾德·梅纳斯告诉路透社，他们一直在向跨国公司传递信息，如果他们使用立陶宛的零部件和供应品，他们将不再被允许向中国市场销售或在中国取得供应。他没有说出受影响公司或供应商的名字，但他说，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公司取消了与立陶宛供应商的合同。代表数千家立陶宛公司的立陶宛工业家联盟证实，一些从立陶宛供应商购买商品的跨国公司已成为中国的目标。本周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直接向供应商施压，要求其放弃立陶宛制造的产品。联盟主席扬努勒维丘斯对路透社说，以前我们只是觉得会有这种威胁，但现在威胁变成了现实。他还表示，对我们来说最痛苦的部分是它是一家欧洲公司，许多立陶宛企业是这些公司的供应商。他没有提到公司的具体名称。立陶宛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则对路透社表示，该国正考虑设立一个基金，保护本国企业免受中国报复。这位政府官员说，立陶宛政府正与那些有可能因中立争端受到影响的公司就提供贷款等可能的金融支持活动进行对话。立陶宛方面也在寻求欧盟委员会提供支持。路透社看到了立陶宛外长斯伯格斯本周早些时候致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请求协助谴责中国当局。艾德梅纳斯说，中国当局还减少了对立陶宛的出口，包括停止为立陶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提供出口信贷担保。他说，他已经影响到食品、激光、原材料、药品、家具和服装。他还说，我们不会屈服于这种压力，我们决定把台湾称为台湾，取决于立陶宛而不是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表示，不了解有关情况，但中国一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行事。他还在例行记者会上指责立陶宛，称其背信弃义，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时向中方所做政治承诺，在世界上制造一中一台，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上开创恶劣先例，性质极为恶劣。他还说，我们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
不能让珍珠港事件重演，美军高官促立即强化关岛防卫能力抵御中国威胁。美军一些现役和退役高级官员说，由于中国快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并咄咄逼人地推进对外扩张，美国需刻不容缓地强化对关岛军事设施的保护，以免珍珠港事件再度重演。
在星期一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周年纪念日，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主办了一次题为“我们为防御太平洋做好准备吗”的讨论会，邀请了多名美军现役和退役高级官员就关岛面临的威胁以及如何防御进行了讨论。美军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海军陆战队中将斯卡伦卡说，无论是对指挥控制还是对后期以及军力投放来说，关岛都是我们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聚集点，其战略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他说，强化对关岛的防御已经到了刻不容缓，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对关岛的威胁未来五年之后会不断增加，那不是一成不变的威胁，这些威胁是基于我们看到的正在周边地区发生的事情。斯卡伦卡中将解释说，关岛目前的导弹防御能力仅够抵御过去那样的威胁，如果要抵御未来的攻击能力，关岛就需要一个陆基持久性360度导弹防御系统。印太司令部这位现役副司令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与会的几名退役将领直截了当地指出，关岛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中国。前美国空军太平洋部队副司令、退役中将汤姆斯说，我们可以再花一年时间来辩论关岛适合部署的防御系统的具体组成部分是什么。再给中国多一年时间来超越我们，我们也可以现在或在未来60天至120天内就做出决定。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未来我们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会不会遭到更多类似于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那样的攻击。关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个领地， 岛上有近17万居民，并驻有美国的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基地。关岛距离中国只有1800英里，是距中国最近的美国领土。为了阻止美军干预中国未来可能采取的重大军事扩张行动，解放军已经将关岛视为合理打击的目标，可以使用的武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美国国防部2021年11月29日宣布，完成了全球军力部署评估，为了应对步步紧逼的中国挑战，这份机密文件注重印太地区军力部署的调整，包括提升美军在关岛的军事设施。
中国以侵害用户权益为由，下架豆瓣等106款应用程序。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监管当局星期四12月9日宣布，将豆瓣、爱回收和唱吧等106款被控侵害用户权益的应用程序下架，而相关的应用商店也将在通报发布后立即组织对名单中的应用软件进行下架处理。中国工信部微信公众号星期四发布关于下架侵害用户权益应用程序名单的通报，声称11月3日曾针对一些应用程序超范围、高频次索取许可权，非服务场所必须收集用户个人资料，欺骗误导用户下载等违规行为进行了检查，并对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应用程序进行了公开通报。工信部的通报指出，截止至目前，仍有5款应用程序未按工信部的要求完成整改，而各通信管理局展开技术检测后，又发现有101款应用程序未按要求完成整改。因此，工信部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要求，对上述106款应用程序做下架处理，同时各相关应用商店在通报发布后，应立即组织对名单中的应用程序进行下架处理。工信部的通报还指出，针对部分违规情节严重而又拒不整改的应用程序，各地通信管理局应对应用程序的营运主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这次被勒令下架的豆瓣网是中国非常著名的社群网站，该网站2005年设立，一贯自诩为有趣多元的文化生活社区，也是中国年轻一代喜爱浏览和使用的网站。豆瓣网站小组自由讨论的风气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注册用户一度超过 2.3 亿，但是在监管当局的整肃下，豆瓣用户今年流失严重，目前用户可能只有1000万左右。中国工信部今年7月底宣布，要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启动为期6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于扰乱市场秩序、侵害用户权益、威胁数据安全和违反资源以及资质管理规定等四方面的八类问题，涉及22个具体场景。工信部的行动被视为更大规模整肃高科技公司以及警方针对个人信息使用不当行为而采取的行动的一部分。中国当局已经对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开出过巨额罚单或做出过其他的处罚。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2月2日曾约谈过豆瓣网主要负责人和总编辑，提出近期豆瓣网及其账号屡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传输的信息，情节严重，同时责令豆瓣立即整改。与此同时，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还对豆瓣开出150万元人民币，约合 23.5 万美元的罚单。今年6月，国家网信办收到关于豆瓣的举报信高达 26.8 万件，超过了知名的知乎、头条和 B 站等网站。中国国家网信办曾表示，网站平台应当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健全信息发布审核、公共信息巡查、应急处置等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其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不得为违法违规信息提供传播平台。在中国，违法违规信息常常被视为不能与中共保持一致的另类言行或不同政见。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